诸位同修，我们今天继续《般若心经》第八章，再往下边讲。上一次我们将第八章誓愿期的生命观给第一节讲完，今天要接上第一节，由第二节开始来讲。上一次下课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修跟我讨论到净色根的问题。他主张净色根不是神经啊，不是大脑细胞。这种解释在古人的注解里边是没有的，因为古人的注解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名词。但是在近代，许多法师都是做这样的主张，包括着延培法师的八十规矩颂，摩入法师，以至于在香港的福应法师，这几位法师他们讲白法明门论，或者是讲八十规矩颂，提到净色根，都认为是净色根就是神经脑细胞。因为拿我们的视觉来说，外根包括着我们的眼球、瞳孔、水晶体，以至于整个的眼球部分，但是在眼球底部的视网膜，那是神经分布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患了白内障，患了青光眼，或者是结膜发炎，外根生病，那么会影响到视力，看不到。但是如果医治以后，比方说青光眼也好，白内障也好，至于其他的一次性的疾病嘛，更容易治得好了啊。经过手术以后，我们的认识作用这个识仍然存在，但是还有一种病直接损害到神经的，这个叫做球后视神经炎，眼球后面视网膜上面的视神经发炎。这个在民国四十年时代啊，在台湾全省非常严重的在流行。为什么？大陆刚撤退过来，军中的人的营养不良，缺乏维他命 B， 那一阵子甚至于国防部成立的治疗小组到各地去治疗，秋后视神经发炎，大白天看看东西模糊。这个就是说因为内根生了问题，而不是外根，内根出了问题，但是内根仍然不是实。秋后视神经炎治好以后，仍然无损害于视力，那么以至于听觉，有些人是聋子，耳朵聋了，后来的前些年说是针灸能够治耳聋，的确是有这一种效果。这个也是外根出问题。那么以至于我们的味觉，食物接触到舌头上的味蕾，然后传达到大脑里边，才能够辨别出味道来。甚至于我们的接触的触觉，我们的手切住到杯子，才能够知道水是热的冷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体皮肤下边到处都充满了感觉神经的纤维，才有这种感觉作用。因此在许多法师的解释里边，说到净色根，在近代来说，大家都认为净色根就是神经，就是大脑的细胞。还有我们中国佛教派别太多，大乘佛教八宗，小乘佛教两宗，事实上中间还有几个宗派的中断了，像地论宗、舍论宗、涅槃宗等没有传下来。 总共加起来要有十多个宗派，但是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宗旨，都有它的宗义，理论都不一样。应顺导师给佛教分为三个大系统，那么这三个系统里就是说为性空为命，就是说空宗、三论宗，虚妄为实，就是说的是为实宗，因为我们这个实是虚妄不实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又说真常为心，真常为心就是说如来常言起。这个我们中国的几个宗派里都是如来常言起，包括着华严宗、天台宗，甚至于要包括着禅宗，都认为心的本体跟它的作用结合为一，由心的本体能够生起万法，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天台宗的行举哲学，本性知性上举足万法。华严宗啊，说是知性上能够生起万法。六祖坛经里边要说，何其知性本来清净，何其知性本不动摇，何其知性能生万法。这个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如来藏曲里边的法义解说，跟性空、跟空中的理论、跟有中的理论都不一样。空中有空中的一套理论，有中有有中的一套理论。所以说，如果拿着不同宗派的理论来互相对照的话，那就是处处合不在一起，处处合不在一起。因为每一个宗派它的宗义不一样，甚至于说，我们说华严宗有华严宗判教的方法，天台宗有天台宗判教的方法，说为无私私教等等，以至于三论宗有三论宗判教的方法，唯识宗有唯识宗判教的方法，判到最后都认为我这一个宗派是最圆满的，是最高的宗派。那么要是拿着这个来说，那就不能够以空中判教的方法来批判有中，也不能够以有中判教的方法来批判空中。我们说哪个对呢？只能够说全对，全对，因为它每一个宗派理论的理论基础不一样，它的理觉点不一样。所以也就是我们前些日子讲过嘛，你像印度的两个主要的宗派，就是所谓中观学派就是空宗，瑜伽行学派就是有宗，这两个学派他们给最高的理则真如，给真如看作是客观的，是静态的，是一个不生不灭的、不垢不净的、不增不减的这么一个最高的真理，理体是个道理概念，理这个理当然是不会生灭的，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。但是我们中国兴起的宗派华严天台，那就是说真如它不但是客观的、静态的、理体，同时它也是主观的、动态的，由真如上边能够生起万法的。这个系统就是说为受了大乘起心论的影响，大乘起心论里边以心开而门，很就是这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的来表明，说是生灭与不生灭祸合而生起万法，那就是以如来藏心跟阿赖耶识这两个给它合在一起。如来藏识就是真如，是不生不灭的，阿赖耶识是有生灭的，这两个生灭跟不生灭祸合在一起，就能够生起万法。如果是拿 唯识宗或者是三论宗的理论绝对不承认这一点。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最高的绝对的真理，那个真理后边还有一个真理，那就那个真理就不成真理。如果不生不灭的真理又跟生灭的法合在一起了，那不生不灭的这一句话就要推翻了，它就不是永恒的长法，也就是生灭又生又灭的短法了。所以说我们中国佛教宗派太多，各有各的理论，我们不能够说是以某一个宗派来批判另外一个宗派，说它不对，这样要是这样说那就争辩不完了。我们现在接着讲十二缘起，也就是第八章的第二节。那么十二缘起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边证悟真理，他最初证悟的就是生命六转的缘起，因为他是一人生，生老病死这些烦恼问题不能够解决而才出家修道。所以说他在菩提树下边就所谓沉思冥想，在想人生为什么会有老死，这个就像是过去现在因果经上边说的很清楚啊，乃至老死以生为本，因为有生才有老死，以后一层一层的往上边推，追究到最后，因为我们有无明，而这个无明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无明就是愚痴，就是迷暗不明，就是死理颠倒。那么追究到最后的一，因为有无明的存在，才使我们在六道轮回里边头出头目，流转不息。这个后来就在北传佛教，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里边，以十二字成为定说，就叫做十二缘起。十二字第一字就是无明，无明是什么呢？就是迷昧，就是不觉，就是无期说明的意思。它是无始以来与根入复性同时具有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你单单说无明没有办法解释，只好以这个方式来解释。佛教不讲第一因，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宇宙什么时候开始，佛陀从来不解答啊，世间有没有时钟，空间有没有边际，佛陀不解答，认为这个是在佛经上面叫做世事无极，就是不予解答的问题。佛陀说我们现在说要探讨的是如何能够解除生命里边的痛苦烦恼，你不要去谈那些不着边际的啊那些问题，你那些问题永远谈不出个结果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啊已经是很快就结束了啊，因为那个所谓形而上学，那些哲学上的问题呢是谈不出结果来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人有根本无明，越称为无始无明，最早的无明，有这些无始无明，就是我们生死六转轮回六道。大比婆萨论给无明分为根本无明跟执摩无明。这个根本无明就是原始无明，不知就是跟第八识同时具有的。那么执摩无明呢，就是跟我们的心说相应而起的，这些也就等于是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。第二个是性，性就是造作。我们说我们人有三业，身业、欲业、意业。业从哪里来？就是由 身性、欲性、意性而来。意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心里边的思想。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思想的思，就是五蕴里边出所以首相思那一个思。这个事情说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的意志，最后决定，最后拿主意的。我们的认识作用是由接触的主来开始的，接触的主就是我说我们的五根，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，五根跟外边的五境，就是色声香味主，五根跟味五境接触了，相对了，这个时候就生出了一种认识作用。所以说接触这个字啊，一个牛角的角旁边加一个四川那个书，这个出这个字又叫做三祸，三者祸在一起，那三者根、经、识，五根跟五境相对，也就是眼根跟色境相对，耳根跟声境相对，五根跟五境相对，就生出了认识作用，叫做五识，眼耳鼻舌身五种识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认识作用的主体，对外界认识作用的开始。出作意，有了接触就有了用心来注意，作意就是注意。接触以后有了注意，就这个时候就有了感受。我们随便举例子说，你走到门口听到刹车声，抬头一看呢，机车汽车相撞了，这个时候就是出所以受，看到机车汽车相撞而人受伤倒在地下了，你就有了感受了。这个感受是苦受还是一种怜悯的受等等，这个就是由所以下边跟外境相对就有了感受。有了感受，感受以后紧接着就是一个概念相。我们刚才说，假如说是啊，因为眼根或者耳根听到声音，这个时候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引起注意看到机车汽车相撞，看到人受伤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怜悯之心油然而起，这个是有了感受了。有了感受，下一个就是在想我究竟怎么办啊，我要赶时间，不要管现实，我走我的。另一个念头就说不行，这个人受伤了，总要过去救他，这个就是想。受的下边是想，想的下边呢就是思。我们说思想思想这两个字啊，通常是思放在前边，事实上在认识作用上的先想后思，因为思是最后拿注意的。这个时候这个思心说发生作用了，看到人受伤了，他就慎虑思，他想一想我怎么办，我是救人我还是不要管他。第二个就是决定思，拿定主意了，不行，救人重要，我的事情丢开先去救人。第三个是动发生思，胜利的胜了，动发生思就是说马上付之于行动，心里边拿定主意了，马上跑过去赶快给人扶起来，看看他伤重不重。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连串的心思的作用。那么这个就统统叫做心，心里边那个四心说的相就是叫做意性，意识的意性。而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就是身性，语言去问他你伤得重不重，我送你到医院好不好，这个就是欲性，身欲意三性。这个是以个人来说，这世间万法来说，大自天地的运行，小自一切法它的生住异灭，这些统统叫做性。但是三法印里面告诉我们，诸性无常，一切的性都是刹那刹那的在变化，没有不变的。 所以《举社论》里边这么说：“是即是说作，是即是以业说作为身语。是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是心说，是心说那定注意的，让身体、让语言去执行，就是身语以三业。我人其心动意，皆成业中，常于八十天中。”那么与愿就其显性，众生的生死六转轮回六道全受业力的支配。法界此地这一本书便说，造作之心能取于过，叫做性。造作之心有了造作，就是种下了因，也就是我们说业因啊。造作就是性，性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业力的业，也称为业因，原因的因。有了因一定会成果，但是要等待愿，愿具备了一定会成果。所以造作之心能取于果，就叫做性。造作是业因，有业因必有业果，这个业果就是业识投生受报。这个不是当时投生受报了，我们这个一辈子的善恶造作行为，每一件事它都留下这种经验的痕迹，也就是留下这一种业因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里边，就是业力种子。这个业力种子它不是有性的一粒一粒的种子，它就是一种无性的一种我们生活行为上的一种惯性，物理学上的惯性，我们受到这一种惯性的支配，那么这种惯性就能够支配我们未来生命的趋向。如果我们这一照佛经上面说嘛，贪婪心中的人会堕入恶鬼道，因为恶鬼就是贪嘛，他肚子大，喉咙很细，一直在饥饿状态，而看到东西又吃不下啊，那个就是由于贪的一种感应啊。深悔之心太重的人也许会生到这个梦禽梦兽那一道里边啊，愚痴心太重的人会跟那个畜生里边愚痴习性太重的相应，就生到那一道。至于说是恶性重大的，他的心也就是说在他临死一刹那嘛，当下堕入地狱，因为他的恶业造得太多了。那么第三个就是识，识这里的识不是六识里边的一识，这个地方讲的识是第八识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又叫做常识，它又能藏，它能藏万法种子。它又叫做说藏，是受熏的心种子又藏在里边，又叫做汉藏或者知藏，执着于自我的意思。藏的是什么呢？藏的就是过去所造作的业种。这里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生死六转的根本。八十规矩颂上说：“受熏持重根深起，取后来先做主攻。”指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八阿赖耶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它就是一个轮回的主体，它也就是业力寄托的所在。我们说造业造业啊，假使千百劫说作业不忘，这个业保存在哪里呢？就保存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，就是经验的痕迹。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，那个录音带、留声机的那个唱片，上面是一条的条纹嘛，啊，录音带上面什么也看不出，但是它上面有那一种行为后果那种经验的痕迹，留在唱片上。留在录音带上，甚至于留在录音带上，它都能够再播放出来。 那么这个就是说，我们的一切行为会造成业力种子，业有善业有恶业，但是不管是善不管是恶都是一种业。第四个叫做名色，名色这个名词简单的说就是五蕴，就是色蕴、受蕴、行蕴、相蕴、识蕴。解释十二缘起的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，有的用胎生学来解释，有的用人生一生的生理学，也有用这个所谓迷惑的惑、受苦业力的业、受苦的苦，用惑业苦这个轮流的方法来解释。一般有这样的解释，说所谓无明，就是我们认识以后中阴身，中阴身仍然还具备着无明，这个迷昧不明的中阴身在49天以内一定要去投胎，在这49天以内他受到他本身的业力，也就是他行为上的惯性的牵引，他在茫茫大地一片灰暗里边看到有光明的地方，中阴身就刹那之间就到那个有光明的地方。这个也是人类的习性，人类凡是有光的地方总要对光而不背着光，特别是在黑暗的时候，特别是在黑暗之中啊，人总是要对着光而不愿意给不愿意背光。那么这个中阴身在灰茫茫的茫茫大地里边就看到光明，他就刹那就过去了。这个中阴身不是靠一步一步的走路的，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能量非常稀薄的，我们拿现代名词来说吧，就等于是一种电子电波一样的，刹那之间就到了有光明的地方。到那个地方发现什么呢？发现就是男女就在所谓交合吧，性交吧。这个时候他一念无明，一看到这种景象他要迷惑了，因为多生多劫的熏习，人包括动物在内啊，最难除掉的习性就是一个淫欲。他看到有光明的地方，又看到男女在交合，他也就参与这种行为，这个就是叫做无明言行。行言师这个时候第八阿赖耶识就在精子卵子结合的一刹那，在受精卵成型的一刹那，阿赖耶识就藏在受精卵里边了，就等于那个公鸡母鸡交配过以后那种蛋里边就有生命，没有公鸡母鸡交配了，那个蛋怎么样让老母鸡来抱也抱不出小鸡来了，可是交配过以后的蛋里边就有一种生命的能力，就能够抱出小鸡。那么受精卵里边也有所谓识的存在，第八阿赖耶识就存在在受精卵里边。那么第三叫做名色，名色就是五蕴。为什么不称为五蕴呢？因为是一个受精卵刚刚受精的时候要在显微镜下边才能够看得到，那么以后一天一天的发育，也许发育成像小米粒那么大，发育成像绿豆那么大，像黄豆那么大，甚至像花生米像一个大指头这么大，这么继续的成长。而实际上这个时候根本就是一团软肉，里边有没有骨头有没有内脏，并不是刚受精那前几个月就变成一个小娃娃的形状，那不是，那起码是4-5个月以后到了6根位才有人的形状。它最初的它是以7天为一期啊，到佛经上面说是37个7天，4×7=280，不到280天了。到这个经典上面是以每7天为一次，我们想想不通的啊，当初佛菩萨说这些经典的时候啊， 就等于现在那个医院里面或者是医学上面的胎生学一样的，说得清清楚楚的，每过七天它性状上的变化，发育的情况。可是在最早的比方说在七七以前吧，它根本是一团软肉，这一团软肉你也不能够称它为尸，因为它跟无知性的肉体结合在一起了，你也不能够称它为色法。为什么它这个软肉里边还包括着尸，那么就称它为命色。色就是无知性的身体，当然我们一再强调说为色就是无知肉体，包括肉体在内也称为色。命呢，命就是精神作用，手相行识，这四种精神作用就叫做命。因此这一个既有心识又有肉体的这个肉团团就称它为命色，这是赤字里边的第四字。所以这个上面称说嘛，命字的是妄心，妄心但有命而无性知，所以称为命。色就是色蕴的色，是无知。在这个地方是指肾湿脱胎之后，六根未生于前，性体未成，不便成身，所以称为色，合起来称为命色。命色就是在受精卵以后发育成长那个阶段，说为这个六根还没有具备嘛，就是说还看不出是一个胎儿的形状。大概三个月以后啊，以现代医学来说嘛，在那个扫描下边就能够看出那个胎儿的样子了。第五个阶段就到了六乳位了，六乳就是六处，也就是十处或者十二乳里边的内六处，称为六根。在这个地方是由命色经过五个阶位的变化而生长出来的。杂技论称命色有两种，一舌诸幽情之体，命色它能够舌齿它的本身，因为里边有个第八阿赖耶识，第八阿赖耶识的作用就是舌齿它的五根身。第二与六处作缘，由于命色而生出了六乳，六乳事实上就是内六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到了第六个阶段就到了接诸的处了，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过那个认识作用的开始。这个地方这个接诸的处也一样，也是认识作用的开始。这个地方就是说胎儿已经足月生出来了，或者是在两三岁三四岁以内这个阶段，那么他有六根，他的六根跟六经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的天真伪作了，就所谓这赤子之心啊，说是啊婴儿子的心像一张白纸一样，心里边没有任何的污染性的东西，它都是一种直觉，感觉上的直觉，它没有分别心，也没有价值观。我们拿什么比方吧，讲笑话，你给一颗钻石跟一个糖球丢在他面前，他摸摸尝尝啊，他不要钻石，他要糖球，我们说他那么傻，那就是他还没有价值观啊。糖球是甜的，钻石什么味道也没有嘛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称它是一种认识作用，就是一种直接的感觉，称为接触的触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六根对六尘外境而生出了六识。但是在婴儿阶段来说，天真伪作，憎爱分别之心尚不明了，根尘相对尚在接触的阶段。第七个阶段就到了手了，手就是令纳，也就是接受外界这种感受。 其实这个也就是五蕴里边的受想行识的这个受，六根六尘相对，就引起了苦乐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。对于苦受厌弃，对于乐受贪着，接念不舍而引来下智的爱。阿毗达摩杂集论这本书里边这样说，受有两种业，它有两，所谓这个地方的业是代表作用的意思了。他说受有两种作用，一者是令诸有情欲说受用生过流转，他的受有了受以后他也有他的果嘛，受是因就一定会有果。二与爱作缘，与爱作缘就是有了受就有受上边产生了爱，爱是凭借着受而生起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的眼睛一天到晚跟着外境，被外境牵引着走，走在马路上，走在街上，看到好看的东西，那个眼睛就盯在上面了，拉都拉不回来，真的，那个就是说是攀缘嘛，攀缘。耳朵也是一样，耳朵听到好听的，听到好听的，比如说走在街上，经过一家商店门口，正在播放流行歌曲，一听很好听，甚至于停下来步子，给他听完再走，听完再走。为什么？这个耳识跟那个声经结合在一起了，这是我们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识攀缘外境，有了所谓顺为之手，我喜欢的都是顺着我的意的，是我喜欢的，不顺我的意的是我不喜欢的。我喜欢听评剧，他唱的是鸽子戏，哎，不听不听，赶快走，哎，加快脚步的走，啊，那就是我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的我就留恋不舍，我不喜欢的我就排斥，就拒绝，我留恋不舍的，那下一步是什么？就是爱，有了感受就生出了爱，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的。第八个阶段就到了爱的阶段了，爱是什么呢？就是贪着，也就是贪爱，有受而感的境上，与意境就生起了憎厌之心，讨厌排斥，与顺境再生起贪爱，有贪爱就引起了取，爱比爱的下边就是想得到，爱的下边就是想占有，所以下一字就是取。大圣一章说贪然命爱，杂集论里面说爱有两种作用，一因诸有情流转生死，二与取作缘，取是由于爱而生起。那么最重要的一句话呢，上一句因诸有情流转生死了，我们生死流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在于我们这个贪爱之心，贪爱之心。男女两人相爱不能结合，大家约定今生一过一，愿结来生愿，今生不说了，下一辈子我们一定在一起。好了，你下一辈子预约下了，你这一辈子还能够脱离轮回吗？脱离不了了。古人的诗词上的话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，一辈子一辈子都先预约下了吗？你能够脱离轮回吗？脱离不了。那么这个爱不一定是男女之爱了，除了男女之爱以外，你贪财、贪权势，一切贪全是爱，一切欲望也全是爱，贪、爱、欲望，这都是同一个意义。那么在这种种的贪爱之下，就离不开轮回了。那么这样的就只有继续的流转生死，一辈子一辈子的流转下去， 而一辈子一辈子不简单，每一辈子都是风风光光的做人，也许不一定到那一道里去，要看愿的具备。因为我们所造的业因很多，我们造的有善业之因，有恶业之因，造了各种不同的业因，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业因一切都能够收报，那就是哪一种业力最强，或者是遇到缘因缘祸合了，就先去收报吧。我这一辈子也做过好事，我并不是全做坏事啊，但是因为我做坏事那个力量，那个业种子超过了做好事，而这个坏的因缘先来，坏的因缘先来嘛，我虽然做过好事，好积压下来没有成果，而这个坏因缘成了果了。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是修行念佛，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说吧，修行念佛，福气为子，祸其愿矣。我们假定说是这一个玻璃瓶里边有黑豆子白豆子，白豆子代表善种子，黑豆子代表恶种子，也许我们过去嘛这黑白参半啊，又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生气，也会发脾气，或者也有妒忌之心、贪婪之心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慈悲之心嘛，黑白参半。我们学佛修行念佛，逐渐逐渐的黑豆子越来越少，白豆子越来越多，慢慢慢慢的装这一个罐子里面呢，除了下一部分含有很多黑豆子以外，越来黑豆子越少，越来几乎是啊白豆子越来越多。那么我们想想看嘛，这个黑豆子恶因缘的恶种子的缘就比较少了，恶种子的缘比较少了。家庭年轻人去参加在黑道里边，后来幡然悔悟，我离开黑道，我躲得远远的，永远不再跟那些人接触见面，我老老实实的去工作做事做人，那么他说遇到的恶缘的机会就比较少啊。因为他如果他继续的在黑道里边沉迷在里边，越来觉得自己的地位越高，钱越多，权势越大，迷乱不凡，那么也就是说他遭遇到恶缘的机会就越来越多。到了第九个阶段了，有了爱以后的后果呢，就是去了，占有了，占有。男女相爱的后果是什么？一定要占有对方嘛，也不一定男的占有女的，女的对男的照样也是占有嘛。啊，对于这一个东西我喜爱，我如何的为我所有，我要占有。看到我现在住的平房，看到人家住在那么讲究的大楼里边，等到有一天早晚我也要搬进去住。这个也就是虽然是，哎，不过也总是一种上进之心了。如果说是啊，我这个继续堕落，那就没有这种心了。那么所以说，爱的下边的一个就是去，去是坚持不舍的意思，这个就是由爱而来。那么对于可爱之境，人生可爱之境是什么呢？不外是财色名食睡，是名，是地位，是权力，是势力，这些啊，这是可爱之境。可爱的东西呢，金银珠宝、洋房、汽车，可爱的人，男人对女人，以至于女人对男人，凡是我爱的，我都想去来为我所有而后成快。我不爱的，我排斥的，我躲得远远的啊。但是我爱的呢，我都想占有。所以说去相当于占有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一生杀盗淫妄诸恶业，皆因由爱而去的占有欲而来，由去而造业，此业为因，必感业果，这个业果就是有。第十个阶段是有，这个有不是占有的有了， U 的意思就是耶，耶就是 U 就是耶的意思。 U 与阴霭而去，说早下的闪蛾子耶，干招为赖，生死过保。过保的范围虽广，但是不出一整而保。一保称为三忧，就是雨忧、蛇忧、五蛇忧，也就是雨解、蛇解、五蛇解、三解。一保是生命所依赖的环境，整保是到哪一岛的生命体。整保也称众保，这一生的行为里不算太好，也不算坏，来一生还可以做人。来一生可以做人吗？这个就是众宝，还生在人道里边，这是众宝。但是人道里边种种差别呢，可以说是啊，繁杂万端，有人富贵，有人贫贱，有人长寿，有人短命，各种种种不同啊。我们说生在畜生道不好，那也不见得，那个富有人家宠爱的小猫小狗，比那街头流浪汉的生活要享受的多了。每一道都有每一道的医保，所谓医保就是他的生活环境了，也就是他的福报了啊。我们说是恶鬼道不好，那在佛经上面说大力鬼王了，他这个简直是也是像个土皇帝一样的啊，他也是有这个许多这个所谓这个鬼道里边的美女什么的伺候他，但是呢时辰一到，他就要受苦了，他就要受那个地狱里边鬼道里边说应该受的罪了。那个时辰一过去，他仍然是大力鬼王也。